胡毛准备保着重耳离开敌国。他又接到他老爹一封信，这封信写的是更为严重。惠公派刺客伯匹去刺杀重耳，已经到了敌国，他还带了一些大力士，就是亡命之徒，跟他一起到敌国来了。胡图告诉胡毛，你们一时一刻也别在敌国待了，马上离开。把信看完，胡毛吓懵了，他什么也不顾了，离开家，撒开两腿，像旋风一样，就跑到重耳府里来了。进门一看，当时把胡毛给吓傻了。他看公子重耳在这坐着呢，俩眼通红，肯定是大哭了一场。可是他仔细一端详，看公子满脸怒气，双眉紧锁。胡毛心想，是不是公子反悔了，不想走了？那可不行，等一会儿那几位来了，我们一块儿搀着你，架着你，扶着你，就是抱着你，也要让你离开敌国。只见公子重耳照着桌子狠狠的拍了一巴掌，啪嚓的一声，把茶碗拍的在桌上直跳舞。你说使多大力气得了，把胡毛吓得一哆嗦。您这是怎么了？重耳长叹了一声，哎，你们走了之后啊，我去跟夫人打了个招呼，我确实下了决心了，要离开敌国。如果再留在敌国，对自己十分不利，性命难保。我要跟着你们几位离开险境。我告诉我的夫人，你不要难过，我这是迫不得已。我这一走啊，三年五载也说不准。我要是走了20年，夫人你就不要在家里守着了，你另嫁他人。这番话说的，季奎夫人也很难过。我现在都30多岁了，再过20年，我50多了，我倒是想嫁。可是谁要我呀？夫人安慰公子重耳，你要立刻离开敌国，这是上策。就是晋国不派刺客来，公子也应该出去走动走动。大丈夫生在两地之间，应该志在四方啊。你不想回国做晋国的国君，但是晋国朝野上下都在盼着你回去，公子不应该负晋国民心呐。这次出去，我希望你到一个大的诸侯国，暂避一时，同时请他们助你一臂之力，把公子你送回晋国。你回晋国也好，回到敌国也罢，我带着孩子等你，我一定教子成人。你离开敌国之后，家里的事儿不必挂念，你要多多保重。这番话说的，公子重耳十分感动，难得夫人这么通情达理。季奎夫人是读过书的人，深明大义。她早就想劝说重耳离开敌国，让他回晋国去。但是几次劝说，重耳都听不进去。 秦国派公子职来接他回国，他也不回去，夫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现在晋国派刺客来了，逼迫重耳不走不行了，夫人借此机会就劝说他几句，大丈夫应该以国事当先，有国才能有家，不能贪妻恋子，应以国事为重，霸业为重啊。一番话说的，公子重耳是转悲为喜呀。这时夫人就给重耳打点一些东西，穿的用的。重耳问他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给你准备行装。哎，什么都不能拿呀，大毛小流的往外一走，那多招眼呢，万一有人走漏了消息，那可太危险了。我和几个大臣都商量好了，夫人你就不必操心了。那就带点穿资路费吧，你到大国去也得给人家买点礼物啊，还有这一路上的花费呢。重耳说，你都不用管了，我有钱。重耳派管家头须去收拾细软，夫人放心了，等着管家把银子拿来打点打点好上路。左等头须也不来，右等头须也不来，怎么回事啊？重耳觉得奇怪，赶快派人去找。重耳的细软耽搁在一个地方，只有头须知道。这个人去没去？去了。他也不知道公子为什么要这些珍宝。当他把这些珍宝拿出来一看，金光缭绕，瑞彩千条啊，闪闪发光，光彩夺目啊。这家伙眼睛都花了，他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，包吧包吧，往身上一背，他挠了携款跑了。这下子可把重耳气坏了，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，给我来个卷包会呀。他正生气呢，胡毛来了。重耳跟他一说，胡毛劝他，公子算了吧，他已经把东西全拿走了，您就别跟他置气了，别计较了。可是咱们没有路费不行啊。公子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快走吧。我老爹又来信了，刺客已经到了敌国。啊！重耳腾的一声站起来了，咱们那些人呢？全来了，您就别管了，外边已经把小车准备好了。胡毛搀扶着重耳从后门走，从后门出来之后上了小车，胡毛赶着车就往城外跑。那些大臣都化了妆，三个一群儿，五个一伙，就从敌国都城出来了，不敢走大道，就抄小路，哪儿背景哪儿不好走从哪儿走，穿树林子，爬山沟，一个个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小车也歪歪了。再这么走下去，小车的车轱辘都快掉了。重耳一看，咱们歇会儿吧。这几位一听，是该歇歇了。找个小山坡，山坡上有棵老槐树，树前边还有块青石。胡毛把重耳搀扶下来，让他在石头上坐会儿。重耳扑通的一声，他躺下了。胡毛一看，这石头晶石冰凉的，躺着不行， 也得铺上点儿啊。他往车上瞅了瞅，被窝褥子全没带，铺什么呢？那不要紧，我把衣服脱下来给您垫上。算了算了，别麻烦了，打点点吃的吧。有的大臣有心眼儿，带出来点干粮，有的人带出点炒米来，凑合着吃了一顿饭。吃完饭还得继续赶路啊。胡毛觉得就这么乱走不行啊，这是往什么方向走啊？咱们想去哪个诸侯国得有个目标啊。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儿，重耳说，快看看咱们走到哪儿了，有带地图的没有啊？嗨，谁能想那么周到？好嘛，这一没地图，二没有指南针，走到哪儿了根本就不知道。大家手打凉棚看了半天，有一个人眼力挺好，辨别出方向来了。这人是谁呀？介子推。介大夫，你看看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？啊，往东的方向走呢。从而叫大家先别走了，一块研究研究，去哪个诸侯国咱们得找一个大国投奔。大伙一听，这大国可多了，秦国不大吗？还有齐国、宋国，这些都是大诸侯国。但是咱们得好好考虑考虑，谁能帮咱呢？现在咱们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人家看见之后不单不帮咱，而且还挺烦咱们，哪来这么一帮人呢？再把咱们逐出国境，那可就惨了。赵崔这番话说的，大家是频频点头。赵大夫分析的好，咱们想想吧。胡衍说，咱们上秦国吧。听到这儿，重耳连连摆手，别上秦国，秦国诚心诚意帮助过我，派公子侄来见我，劝说了半天我不听啊。我当时不想回晋国争王位，我就把公子侄打发走了。现在秦晋两家刚打完仗，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搅。大家一听，公子说的有理，那咱们上楚国吧。重耳反对，楚国的国君不好办事儿，这个人是个势利眼，他不能搭理咱。胡衍说，要不咱们上宋国吧，宋襄公这个人挺开明，曾经设立过招贤馆，他出过招贤榜，各国的有志之士只要到了宋国，他都是热情款待。宋襄公也有做霸主之意，我看上那儿去得了。不行不行，胡毛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不能去宋国，宋国还没有晋国大呢，咱去投他那不掉价吗？不能去。重耳问他，宋国不能去，那你说上哪儿？公子，咱们上齐国得了，齐桓公大仁大义，他宽宏大量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，有鲍叔牙和管仲辅佐，好比桓公的左膀右臂，桓公称霸诸侯， 就连当今天子对他都敬畏十分。齐国真帮过晋国，为咱们新主登基派过兵啊。咱们这次去，一是表示感谢，二是求桓公帮忙，请他派一哨人马，咱们杀回晋国去。冲儿点点头，这主意不错，咱们就投奔齐国吧。研究完了，继续上路。这一上路可惨了，大路不敢走，只能翻山越岭走山路。走出来没几天的功夫，那小车就零碎了，把小驴儿也累死了。最困难是没吃的，没有粮食啊。有时候也过个山村，买点粮食不行吗？没钱呢。又打敌国逃出来，谁也没带钱，走得太匆忙了，现在后悔了。开始的时候还能拿身上带的事物和衣服换点粮食吃，现在连换都没得换了，每位只剩下一件长袍了，里边的衬衣都换了米吃了。没办法，有时候就包点松子儿，喝点清泉水，实在饿极了就挖点野菜，找点蘑菇。有的人认识哪种蘑菇有毒，哪种蘑菇没毒，可是魏仇将军他不认识，他不会识别，不知道这些蘑菇都叫什么名，什么类别。这位魏仇将军饭量还挺大，有一天吃的差点中了毒，是上吐下泻。公子重耳很心疼啊，将军你就别乱吃了。魏仇咧咧嘴，公子啊，我也不想乱吃，可是没吃的太饿了。我们行啊，三天两天不吃，勒紧裤腰带，可是公子您怎么办呢？我们不吃也得让您吃饱啊。冲儿听到这儿，他眼含热泪，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大臣，诸位对我的一番心意我心领了，现在咱们是共患难，实在不行咱们就讨要而行，一边要饭一边走。大伙一听，这可真是惨到家了，上哪儿要去？这些位大臣都没张口要过饭，往人家门口一站，叫一声修好的老爷太太，这话说不出口啊，只能规规矩矩在人家门口垂手立战。有时候人家开门出来吓一跳，你在这站着干嘛呀？这才说，我走到这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，我两天没吃饭了，您家有没有吃的给我一口啊？人家这才明白感情来了个要饭的。这天饿得重耳实在走不动了，他也不想走了。重耳说，你们都各寻生路去吧。这句话说的几位大臣都哭了，我们怎么这么废物？保公子从敌国出来，公子连顿饱饭都吃不着啊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对不起您。大家这一哭，胡毛急了，你们哭什么？常言说死店活人开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咱们就站在这儿围着公子掉眼泪可不行，就在这哭啊，那能哭出饭来吗？ 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想想辙，打个张跑野路也行啊。这几位一听，精神为之一振。要说打猎，咱们可都是行家里手，在晋国和敌国，咱们没断了设围场打猎，是个好主意。几位互相看了看，又都泄气了。既没有弓箭，也没有快马，两手攥空拳，拿什么打呀？这时候，胡毛突然用手一指，哎，你们看看，对面那是什么？大家顺着胡毛指的方向一看呢，见对面山坡上有几个农夫正在吃饭。这些位来了精神头，太好了，走，咱们过去跟他们要点吃的。重耳带着几位大臣来到农夫的跟前，他深施一礼，几位请了。农夫一看，请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重耳指了指那饭筐，我们是赶路的，走到此处腹中饥饿，你们能不能把带的吃的给我们点儿？农夫一听，哈哈，你们是要饭的。农夫把筐上的手巾揭开，让他们看看，呵，满满一筐的白面馍呀。他一回手，把筐又盖上了，随手从地里捡起一块土了咖，递到重耳的面前，你们不是没吃饭吗？尝尝这个如何呀？